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调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好，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事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绘本，好，来聊一下绘本。但很多人听到绘本可能第一时间就想说，我这把年纪了还要读绘本吗？绘本不是小朋友在看的吗？哦，大人是要看什么东西啊？哦，但其实以现在的社会来说，超高龄的社会，关于高龄的照护其实不单纯只是关注到身体机能的健康，哦，包含像是心灵上面啊，陪伴啊，这一块也很多人在倡议。那究竟到底这个绘本要怎么样来陪伴长辈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经理廖佩如，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经理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今天邀请到佩如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绘本。但首先啦，我想先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就例如说，就是虽然说后青春绘本馆关注到高龄读绘本这件事情，但是佩如本身其实是从儿童文学出来的。
对，我是念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这个是台湾唯一的一所
是啊
儿童文学的，对对对，相关的这个研究所的学系，因为大学没有儿童文学系，所以像我的同学很多都是从师范体系出来，但他们可能是国小的老师，然后他们的课程里面有儿童文学，所以他们有接触到这一门课程才来考这个研究所这样子。
哎，那之前也是读文学的。
我之前念应用外文。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在就是读儿童文学啊？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蛮喜欢看书的，不管是就是青少年文学小说啊，或者是故事啊、散文这些，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很好奇，然后原来它也可以做成一个学问。那本来是想要去英国念研究所，但真的费用一查起来太贵了，所以后来想说，哎，那台湾有没有像这样的学系？结果发现唯一的一间在台东，
好，
又更吸引人，因为台东好 山好水，所以就还好，很幸运考上了。
那毕业之后就是做相关的工作吗？
其实也没有，我本来做的是数位教育，因为那个时候正好遇到金融海啸，对，所以那时候是以专案的方式，然后我们推数位教育、未来教师、未来书包，那所以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跟学校啊、老师、学生这些教育体系的这种体制做沟通。
可是后来以现在来说，加入到这个后青春绘本馆，然后关注到的是熟龄绘本这一块，想先来谈一下说为什么长辈或说熟龄族需要看绘本，为什么有这个倡议出现呢？
是，其实应该是要回推到现在，大家可能都很提倡，像刚刚玉轩有讲说，身体的这种健康啊，然后生理上面的健康，大家都已经很有概念，要保持活动量。那可是其实大家可能很常会忽略到，那大脑其实也是需要经常的运动。那其实有长。就是国外有这个研究指出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如果你一直长期有在持续的阅读，那其实对于延缓这个大脑的这个不管是失能失智啊这些，它其实对于这个退化都会比较可以让这个心智发展时间这个可以再更延缓它的退化的状态，所以其实阅读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会发现啊，像我们以前看《哈利波特》厚厚的一本，又很小，那这个对于长者来说，其实阅读起来是很吃力的。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发现说，绘本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它的幅大，然后字小，而其实读起来薄薄的一本跟一本很厚的小说，那相对来讲，长辈在看就会比较有余裕来去阅读这些内容，
比较没有负担。
没错没错。
那我想到会不会其实跟很多人现在这个阅读习惯改变，我觉得读绘本好像也比较轻松。
对对 对没错，而且因为它的图很多都是很多绘本的作家，这个图的画面其实是有一些艺术跟美感的，所以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个艺术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有一本叫做《戴帽子的女孩》，它是画陈澄波老师的这个图画，把它变成制作成绘本。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美术馆，
对，
还要可能舟车劳顿，然后去看个展览。可是其实当你翻开绘本，它就是一幅又一幅很美的这个艺术作品可以欣赏
。我觉得透过书籍来认识，例如说刚才佩如说的艺术方面，好像压力也不会这么大，因为大家想到说啊，我要去美术馆啊，我看不懂怎么办？
对，
透过书籍比较好入门。
是，
那刚才说到读绘本，其实好处就是对于大脑的健康也有帮助嘛。那这个也是身体机能方面的一个帮助，但是另外好像在陪伴上面也是一个很棒的媒介嘛。
是，像我们一直在倡议说，之前有一个日本的作家柳田邦男，他其实有提到说人生是可以三读绘本，一个就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当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透过绘本来了解，但是在可能青年或中年的时期，陪伴孩子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读绘本，但是随着人生的经历不断的累积之后，到了熟年或者甚至是老年的时候，再看同一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真的，
跟看到的视角会不同
，
对，所以这个可以引起共鸣，那甚至就可以带动到像刚刚玉轩讲的心灵的陪伴。
我那时候在看说到底熟龄就是在读绘本，很多人都会就是网络上会分享啊什么的，我另外也觉得说好像对于很多已经阿公阿嬷的长辈来说，好像这个媒介也还可以，就是透过读绘本一起陪伴孙子。
对，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绘本不陌生，所以当阿公阿嬷拿起这个他们并不陌生的媒介的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你可能平常陪他们的是老师，
对，
然后家长，可是居然阿公阿嬷不会在日常生活一直叫他们，吃饱了没啊，有没有穿衣服啊，
穿多一点，
对，反而是拿起一本故事书想要跟他一起共读。这个其实跨代的共读，我之前也有过相关的这个课跟内容跟长辈讲说，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小朋友跟孙辈做互动
，
那甚至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说创造力很重要，就是小朋友他们有很多想象力，可是其实长辈也很有创造力
，
那透过绘本这个媒介，他们其实可以共创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样
。我讲到这个共读，其实就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在成长的历程当中 以前没有绘本这个概念啦，不会说阿公要拿一本绘本跟你一起读，但是我印象很深是那时候睡前，然后我就一直叫我阿公念童话故事给我听，然后我觉得哇，虽然这个也不是常常在做的，但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算是一个种下一个人家会说快乐的因子在，对，快乐的记忆在大脑当中，我觉得这个是读绘本有它很棒的存在的必要，
是，
对，
是，
就是关于亲子共读的方面，
对，还有很珍贵的回忆，
没错。那其实当然你说绘本的题材啊，今天如果是要讲熟龄绘本，然后关注到熟龄，当然在好像这个故事的内容当中，大人跟小孩好像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绘本陪伴的过程里面，我们用的都还是出版社现在就是在出的绘本，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出版社专门为了熟龄而出的绘本，所以它其实是共通的。那这个其实也是绘本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其实零到一百岁都适合阅读，大家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那当然在陪伴长者的过程跟陪伴孩子还是会有些不同的是选书的重要性。因为对孩子们来讲，读绘本是认识世界，他可能多的认知他会需要去了解，可是长辈的话，因为他们的生命的阅历其实都比我们还丰富，很多东西并不是像跟小辉共读那样子就是要一字一句的去教他们，所以我们一直倡议的是陪伴。陪这件事情如果绘本只是一个媒介，更重要的是长辈跟长辈之间的互动，多让他们说，多让他们回馈，那这个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对，人生经验就是比不过他们啊，他们看得更多，经验的更多，经历的更多，那我觉得好像透过绘本然后当做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然后陪伴的过程当中让长辈也可以聊一下以前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经历，然后有没有相关的想法可以分享。
对，
好像突然想到在语言组织能力上面也很重要
是尤其是像现在绘本很多的做法跟他所要传递的讯息还有他里面可以聊的内容他其实很多元所以就像刚刚说跟小朋友聊这一本绘本的时候讲的可能是认识颜色或者是认识不同的动物举例来说像这样可是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互动的可能是这主角背后他的情绪他的感受那有没有可以符合到贴近我们人生的经验那可以跟长辈聊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不一定是回顾过去他也可能是展望未来
对耶反正就是透过这个绘本来分享可是刚才讲到说目前为止大人跟小孩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分就是同一个题材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收获
没错没错
但是现在有那种慢慢开始越来越多说例如专门为了长辈朋友们做的绘本吗
应该是说有一些绘本他们在呈现的这个方式有可能是比较成人比较可以了解这个作者背后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用这样的绘本跟小朋友聊的话可能会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或者甚至是看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最大的差别比较是在这个部分不然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选书或者是长辈互动绘本其实真的都跟就是和孩子共读的绘本没有
太大的差异
对对对
那刚才其实有聊到就是这个佩如来自的是后青春绘本馆嘛那后青春绘本馆其实一直以来都在透过绘本来陪伴长辈朋友们但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实际上面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陪伴呢
是刚才有提到说就是绘本是一个媒介那因为它的主题很多元那里面刚才有提到说它的图也很多然后字很少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其实我们掌握的是四动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绘本交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长辈脑动然后跟我们互动就是两边有互动再来就是心动还有身体也可以动一动
身体也可以动哦
其实很多绘本它是不管搭配歌曲啊或者是肢体的律动啊尤其现在很像国健署在推动这个延缓失能失智的方案那其实长辈他们很需要像健口操它可以 利用健口操然后咀嚼这件事情，然后让他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吞咽啊，这个是有帮助，或者甚至是一些肢体的伸展，它就可以搭配绘本里面的一些情节，然后比较有故事性，就不会只是当我们在做这种身体健康操的时候只是跟着音乐做律动，它是带有一些角色一些故事，然后让长辈在你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乐趣。
我们聊到的呢是关于后青春绘本馆怎么样来用绘本陪伴长者哦。那另外更多关于后青春绘本馆的介绍，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来呢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勇敢的故事》。
谁有我势力那案子保证天，不管经几多挑战，我一生相伴，一生勇敢的故事，凭热血再奋战，诉说人世那正义尽赤丧，伸出手一一将信者胜又有勇气，哪怕要天荒地雷忍，天不怕，哪怕人生的艰难也相忍，正正成长中正快打招直身的去把人慢慢大方，我这么好胆不懂得怕，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经理廖佩如，佩如经理跟大家聊聊哦。其实呢，不分年龄层都可以来阅读绘本哦，不要再觉得说读绘本是小朋友的事情，其实对于乐龄族退休族的长辈朋友来说哦，这个绘本呢其实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不过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前面讲到了绘本的一些帮助啊、好处啊、大脑的心灵上的陪伴的，另外我觉得不免俗的要仔细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说，哎，后青春绘本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可以来请佩如来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吗？
大家一开始可能会听到说，哎，你们这个馆在哪？我们可不可以去做参
图书馆吗？
对，
或者是有卖绘本吗？
对。目前我们是没有一个实体的这种场域。那因为其实后青春绘本馆是从安可传媒的这个公司品牌，我们是一个媒体公司。那我们其实一直都关注这个照顾的产业，所以除了B2B 这样子的产业的发展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说，哎，那首领的生活体验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后青春绘本馆一开始只是安可人生杂志里面的一个专栏。我们一开始先提上说，哎，首领也可以读绘本，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感动、一些共鸣，然后可以做赏析。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人对这一块是有兴趣的，所以我们这个部门后续才会往后发展说，哦，那有没有一些方法、一些选书的技巧可以让大家了解说，那当我们要陪伴长辈的时候可以用哪些的方式，然后利用绘本跟长辈互动。
可是如果是透过我觉得网站啊或者脸书的那个粉丝专页来认识后青春绘本馆的话，我像我自己第一眼看到我会想说，哎，这个有在陪伴长辈吗？好像都在做老师的陪力吗？这部分到底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接触到啊？
我们现在在推用绘本陪伴长者的这个培训课啊，其实里面会教大家说，一开始从因为很多人认识绘本都是从陪伴小朋友开始，可是他其实要做一些转换的话，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陪伴的方式。像长辈就很不喜欢去用动作囡仔，或者是你想拿被提这囡仔扯，然后对，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可是要打破这样的方式，可能跟长辈的互动要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所以其实您在粉专上面看到我们现在持续在做这个培训计划，其实就是来的学员很多，他可能不管是家庭照顾者或者是照护员，甚至是社区据点的主事者，他们都想要用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想要带动自己身边的长辈做一些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开了这个培训课是希望也让大家了解说，哎，那之后如果你要有用一个新的工具陪伴你的长辈的时候，提升品质，不要只是锁定在生理上面的照顾，心情上面或者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抒发的管道，其实绘本是一个好的工具。所以我们提倡自己看绘本，就是首领组你可以自己读，你不一定要去陪伴别人，你也可以用绘本陪伴你自己，
没错。
那还有你可以学到一些方法技巧，然后可以去陪伴你身边的长辈。所以包含像是居家绘本陪伴，可能是一因为在家里面或者是居服员进到案家跟长辈的关系比较紧密，那如果是一般据点或者是日照中心，照护员长辈就是去上课，而且可能一对多，那个做法跟谈的主题就又不一样。虽然其实里面有一些依照不同的场域有一些很微妙的设计，就会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跟了解这样子。
对，因为刚才佩如说到的那部分啊，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什么带领人啊陪力这部分好像都是你真的要从事居服员的工作嘛。可是我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困惑跟好奇，就是我看你们很多的学员其实好像也是比较属于中高龄，然后再陪伴更高龄的长辈朋友们，对不对？
对，其实最一开始啊是我们最多是 提倡初老服务老老，也就是说可能五十几岁退休族，然后可能从原本的事业的舞台就是退下来之后，想要找一些不同的事情，那很多人可能会去当志工，
哦，对啊，
或者自己有一些兴趣，可是也有蛮多人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会来做这样的学习，那也希望说可以把这样的技能带给身边的长辈。所以像刚刚玉萱讲说啊，好像看起来是很困难，要去找什么场域服务，
对啊，
其实也很多的学员都是一开始为了自己家里面的长辈而来，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的互动关系那个模式可能已经有一些固着的方式了，那怎么样打破这个方式，也许换一个新的媒介会是一个好的方法，那绘本可能是一个可以敲门的方法。
我觉得听到那个什么熟龄绘本，也有人想说哈啊，这个是要照顾很老的人吗或什么，但其实刚才那个佩如所说的也蛮适合，好像刚退休下来，然后体力上也还可以啊，然后也还蛮有空闲时间，然后如果你有家里有这样的需求，也可以来去参加这种所谓的带领人的课程。
是，
然后我相信大家真的有去投入的话，自己在看绘本或者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有收获。
没错，我们一直提倡就是为自己而读，然后为社会而读。所以其实当你要跟长辈做交流的时候，其实你要自己对这个绘本有一些共鸣，有一些感觉，那你在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更知道说怎么样跟长辈聊想要聊的主题。
那因为这个佩如本身也是那个很常出现在第一线嘛，就是什么活动啊，然后就是当那个工作人员办理的人，我自己也很好奇说，当你们在真的跟长辈来交流分享绘本什么，大家会很抗拒吗？一开始会有这个干嘛跟我讲那个漫画书啊绘本什么东西，会很常出现这种声音出现吗？
一开始其实会有一些长辈是这样子的反应，因为像比如说很多也许长辈他们以前高知识分子 啊，然后可能现在因为比较年纪比较大，那他们可能去参与日照中心的一些活动，所以有时候是在他们还不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排拒，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像刚刚讲的，我们带的活动其实它不是只是死板板的念故事书给长辈听，它其实可能包含了暖身肢体的运动、唱歌，然后音乐，然后让长辈觉得好像很有趣，跟想象的不一样。最后的结果通常都是课程结束，他们就会问老师说：“啊，老师，您下午干没过来？”
真的哇，很棒哎！所以就是要那个破冰的技巧很重要。
没错，没错。而且在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也会到设计延伸活动，跟这个绘本相关的延伸活动，让长辈有一些作品可以留下来。当他们在这个过程找到一些成就感的时候，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也可以。”晚来我嘛也要，那这样的话建立那个自我的价值感，其实他们就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有获得一些新的体验，那就会期待下一次再来。
所以不单纯只是很死板板的，就是啊，学生坐在台下，然后一个像故事妈妈的人坐在上面，然后念故事给大家听，没有这么单纯，
没有这么单纯，
还要这个肢体动作啊，然后再带大家唱唱跳跳，这样动起来。
没错，没错。而且刚我们讲的一直是陪伴，所以很多东西会需要跟长辈互动，请他们分享。当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的时候，那个有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讲完之后，他就说：“丢丢丢，我进京嘛，西安呢。”然后就会聊了起来。那其实像这样的环境氛围，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陪伴最重要想要营造出的结果。反而这本绘本故事能不能讲完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耶，因为这样大家聊开说啊，我跟之前怎样什么的，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故事都没念完。
对，那也没关系。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分享嘛，就是你有沟通，有分享，然后互动，这个很重要。
是。
可是另外刚才有讲到说你们有在做那个居家绘本的陪伴，这个部分是怎样啊？
因为其实现在在照顾的领域有很多不同的情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的社区据点 园啊，或是日照中心啊，很多都是老师进去上课，那可能就是一位老师搭面对二三十位长辈，就是真的是像上互动这样的形式来去进行。可是居家绘本它比较是居服员可能一个礼拜进到案家陪伴长辈，那一次可能是30分钟或者是40、45分钟，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跟长辈利用绘本然后做一些不同的交流，让目前可能一些方案进去都是不管是陪外出去办事情啊，或者是煮饭对，或者是打扫，可是其实有很多时间是可以利用绘本然后跟长辈多聊一些内容，设计一些小的活动。那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所以每个礼拜就是两个人面对面一对一，那这个可以聊的东西跟可以做的事情就会跟在一个课堂教室里面做的事情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又另外延伸出了像这样一对一的情境的课，那也希望说面对自己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家庭照顾者或是居服员，其实都可以利用绘本跟长辈互动。
但这个也要长辈有打开这个心胸想要互动吧。
对，所以其实我都一直跟来参与的培训的伙伴说，很多时候长辈抗拒那个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所谓的做陪伴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像好像教功课一样说你准备了很久，你这一次去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你期待中的回馈，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可是当一次又一次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其实长辈都会看到一些改变，他就会不管是从你讲的故事里面，他某天突然想到啊，顶几本有搞啊，公规节够俗，没我被安那熊，就是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改变。这个也是我们有听到有学员就是回馈给我们的。
就先种一个小小的这个在种子在对方的这个想法在大脑里面这样子。或许哪一天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会突然想到说我听过这个故事，有曾经这样的分享。
是，
对，因为很多人这个对于居服员的想象也是啊，就是帮忙做一些煮饭啊打扫啊，好像蛮多都是这种状况，但是实际上能做的其实更多。
没错。
那关于绘本这部分啊，平常你们是在据点吗来服务吗，还是说要
目前会分成几个，因为像我们培训完就是用绘本陪伴长者出进阶课程的这些学员，我们在双北地区我们有个志工团，所以像这个志工团就是他会去不同的机构去服务，等于一方面也是让这些已经完训的学员有个场域可以去有一些实战的经验。因为虽然我们的培训本来就会有演练的桥段，可是很多来参训的学员他可能不一定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跟长辈互动，那怎么样在跟我们长辈面对面的时候准备的东西，你可能每一次每一次都要做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志工团有做到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本来来参与的学员他本来就是在照顾的场域，所以他可以学到这些内容之后回去跟自己的长辈
互动
的尝试或者是演练这样子。
而且因为你们好像也还蛮提倡说要一起，对不对？
对，尤其是很多因为这比较是一个新的陪伴的模式，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它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每个地方都可以长出自己的样子。每个来参训的学员最了解自己陪伴的长辈是什么样的类型，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那你要带给他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如果来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啊亲友一起来，那后续你们要做这样的陪伴有个人可以讨论然后去做一些调整，那就会越来越熟练，然后长出自己的样子。
目前跟大家聊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呢，除了用绘本陪伴长辈，其实还有做一些培训的课程。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还蛮想要了解一下，就是那实际上面长辈如果接触到绘本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呢？时间关系，我们先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请佩如来跟大家做分享。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娃娃的故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不得呀，窗前的小花舍不得呀，亲爱的妈妈舍不得呀，泪珠儿已经流下。门前的老鼠我想它呀，窗前的小花我想它呀，亲爱的妈妈我想它呀，把笑容献给妈妈。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后青春绘本馆的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绘本呢怎么样来陪伴长辈朋友们，不要再觉得说啊这个绘本是婴儿才哦，是小朋友才看的，其实不分年龄层，只要你有阅读各种故事啊，都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嘛。那谈论到这部分，其实后青春绘本馆也接触到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诶，那实际接触过后，或说在这么多的大哥大姐们接触到绘本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呢？有实际的这个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我觉得可以从其中的一个印象还蛮深刻，可能那个并不是被陪伴的长辈，比较是从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从花莲来的80岁的大姐，她来台北上课，然后她接受培训。刚才玉璇有讲到说，可能来参与训的学员是不是都是初老啊、熟龄族、退休族？但其实大姐她我们也是很觉得很惊艳，因为她愿意在这样的年纪然后持续的学习。所以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当他来上课的时候，就我们在演练的过程，我们进到据点要去陪伴长辈，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情形，是需要他陪伴的是一对60岁的夫妻，所以就变成是到底谁陪伴谁。就是他学80岁的大姐学到了这个绘本陪伴的技巧，但他讲故事的对象是60岁的退休的夫妻。那这个很有趣的是后来这对夫妻他们反而对于故事这件事情的感受还来得更体会更深的是，这个大姐的学习的这种精神，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们希望说自己到了80岁也可以像他一样，就是持续的学习，然后服务大家。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反而是被那个80岁的
感动了，
对，感动，本人给感动到，不是说故事，
对
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题，而且好像也某种程度打破了大家的框架，
没错，
就是大家会觉得一定是年轻的陪伴老的啊，谁说的，没有一定，
没错。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也有做这个进到社区做绘本的创作，熟龄绘本创作。那其实来参与的被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绘本，所以当他们听完老师讲故事之后，我们带着他们做一些联想或者是创造力，他们就会开始讲起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相对来讲也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哎，原来某个故事里面也有讲到跟他一样的经历，然后所以我也很幸运，他就是会把他自己的心态转念成说，啊，我也跟故事里面的人是一样的幸运，然后反而是在那堂课里面有了新的体悟跟收获，最后也有在绘本里面，他创作绘本里面呈现出来。
哦，那个是绘本，是个人创作自己的绘本吗？
是我们，
哦，好酷哦。
我们之前前几年有在台北市万华区间跟几个不同的社区合作，所以就变成我们用8周到12周的时间带着长辈就创作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像比如说也有长辈是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写，那我们就他用口述我们帮他对写出来之后做的，本来一开始都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后来就是回到家之后还加班，就是在家里做，然后请孙女一起来帮忙剪纸，最后那本绘本的封面就是他跟他孙女的名字。
哇，这样很棒哎，共同创作，这就是回馈到说要一起这件事情上面了。
对没错，就是把这个陪伴，刚才像玉璇讲这个珍贵的记忆，就留在他们跟他孙女之间，家人之间的互动，
而且就真的做出一个实体，还可以保留下来，又不是说啊这个很容易就没了，它是一个完完整整具体的东西。
没错没错。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说，对于可能听众朋友们来说更贴近生活的部分，就是啊，如果我听到现在也有点好奇，诶，如果我真的可以透过绘本来做一些改变，或想法上面的新的想法出现的话，选书上面我需要特别注意什么部分吗？
其实一开始啊可以先从幽默有趣 的这一类的绘本来去做切入，尤其是我们在跟学员们在提出啊，一开始进到站点啊，那一辈对我们也都还不熟悉，那其实幽默这件事情最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可能像比较幽默型的有一本书叫做猫熊澡堂就是他是在讲就是猫熊怎么样进到澡堂的时候会把他们身上的这个黑色的区块脱下来的故事那其实可能这个故事对于跟小朋友讲他们也会觉得很有趣，可是像我们进到站点跟长辈互动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猫熊把他的那个熊猫脸拿下来的时候，大家也就是笑得不得了，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就算是长辈那个童心其实也都一直还在，那像这种当大家哄堂大笑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距离已经拉近了，
然后所以就推荐大家选一些幽默有趣好玩
对
意想不到的这些题材，
没错，
因为很多童书哦，这个很多人会应该说绘本啦，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排斥，就是好像都在教小孩要怎么样认识自己的身体啦，认识自己的情绪啊，好像都是在教学上面。
是，
对，
是
这个部分，长辈还可以读吗？应该也没有不行，可是
应该是可以看这类的状态。像其实认知类的绘本啊，其实有时候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说，其实是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因为比如说像是一些翻书啊，比较硬的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材质质地他们可以去摸，这个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在陪伴更小的婴幼儿的时候用的书，那个其实是可以让失智长辈他们也可以从这个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认识形状颜色，像这样的书其实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故事情节太复杂的，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对
对，那像这种认知的书就很适合跟他们做互动，所以其实就像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绘本真的零到一百岁都可以用，那对于高知识分子的长辈那可能我们可以聊东西就更多，
对，
比如说无字书也有无字的绘本，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案里面去跟长辈互动，所聊这个故事，他觉得图画里面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他可以观察，那面对比较不一样的长辈的时候，用聊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选书，其实这个就会是绘本最大的弹性。
我刚刚在那个访谈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前阵子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个影片啊，蛮红的，就是有一个那个博客来的小编，他就是请他的同事看了一本绘本，然后那本绘本名称好像叫做什么死了一般次的猫，
是，
然后呢哇好夸张哦，每个人都哭到不行哦，大人哦，就是办公室的伙伴哦，然后说我不会哭，我不可能哭，看完就落泪落到不行。
是，
其实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绘本虽然看起来好像形式是很儿童很小朋友的，但是那个触动人心的感觉什么年纪都一样的，
没错，而且尤其是如果像是长辈或者是真的已经有累积一些人生阅历的这样子阶段的长辈来看的话，其实真的会看到更多，然后就是像刚刚说那个心动就是引起生命的共鸣，那对他来说这个阶段可能才会体验到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小朋友就是这个是新的，所有都是新的新鲜的体验嘛，
是，
但是真的可贵的地方就是有更多可以分享的部分，
是是，
那可以再请佩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说到选书的方面呢，比较推荐幽默有趣好玩的啊，读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那有没有真的推荐几本绘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我们很常到站点去讲有一本叫做阿松爷爷的柿子树，它其实讲的是关于粪故事，可是其实我们也有发现很多到了就是这个人生阶段的长辈可能也已经有一些固着的这种人生经验，那透过这个绘本我们就可以跟长辈聊说其实不同的转念或者是分享其实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愉快，然后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反而是改变目前现在制式的生活，那他就又可以搭配一些手作，或者是像奶奶脸上的纹，长辈脸上可能都已经有一些皱纹了嘛，那这些皱纹代表什么，哪边的皱纹 夹带着什么样不同的人生回忆，那它带来给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哪些很珍贵的意义、嗯、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绘本可以看到的、
哦、
那或者另外还有一个是香蕉爷爷香蕉奶奶、
嗯、
像比如说香蕉是什么时候最好吃，
香蕉什么时候最好吃？夏天吗？
夏天最好吃
是吗？
什么成果的香蕉？通常
越烂的香蕉，
越
成熟的香蕉，
越成熟的香蕉
太直接了，
是
越成熟的香蕉
有黑斑的香蕉，
没错，
比起青色的香蕉，
嗯，
来的更香甜好吃。那这本书它其实就也是在表达这件事情、
啊、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桥段，换装啊，你换一个不同的装扮，你可能就换一个不同的心情、
嗯、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内容也就可以跟长辈聊说，哎，不同的打扮啊，那今天有没有让你心情好的方式啊，那也许换一个打扮早点睡、嗯、就可以改变你的一天。
哦，哎，对耶，我觉得绘本就是用另外一种很轻松的方式，但有时候会包装一些可能比较严肃的议题，但是用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没有负担的，就是诶可以加减看一下吸收一下啊，这种很轻松的你看进去就是你的，但没有也没关系，获得了轻松愉快的阅读经验。
是啊是啊、嗯、而且就像刚刚说他可能会留下一个种子，因为听完这个故事当下的感受可能是觉得诶很有趣，但是也许在反刍之后诶再重新拿自己拿起来第二次再看、
嗯、
就会发现好像有不一样的觉察，
嗯、哦，
那就又可以再回来内整理，往内在的察觉自己，整理自己的感受，这样子、
嗯。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刚才推荐的那三本书的书名吗？
好，
嗯，
一个是阿松爷爷的柿子树，
嗯，
然后奶奶脸上的皱纹，还有香蕉爷爷香蕉奶奶，
嗯，嗯推荐给大家，
是
有点入门哦。如果你真的哎想要开始阅读绘本的话，或许可以从这三本书来着手，
对，
慢慢接触，其实越看越看，或许诶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喜欢的题材跟主题、
嗯、
对。关于这个熟龄绘本部分，我们呢今天邀请到的是佩如来到节目当中，我知道你们有办很多的活动，还有一些讲座还是什么的，很多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还是可以邀请淡书后青春绘本馆的 FB 的粉专跟社团、嗯嗯、这两个不同的点是在社团里面，就是所有我们是台湾就是第一个把这种熟龄绘本同好集结起来，在这个交流平台上面互动、嗯、所以只要关于去用绘本陪伴长辈的这个历程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活动都会在这个社团上面呈现。那粉专我们就是有固定做这个熟龄绘本的习，那像刚才玉璇有提到说这个绘本的推荐嘛，像其实我们自己唯一出的一本绘本就是叫做第一百根白毛、
嗯、
这个也是台湾第一本从熟龄的视角去写的绘本、
哦、
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绘本都是他有色，是他是爷爷他是奶奶、哦、他是谁的爸爸、
哦、
谁的妈妈，可是没有一个是从这个角色他本身自己就是熟龄的这个角度出发、嗯、所以第一百根白毛的这本书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用到，那他其实讲的就是怎么样在到最后的阶段，那然后回顾自己的人生，打破哪些框架你才可以进到一个真的新的世界，然后开启另外一扇生命之门。所以像这样子的内容，熟龄绘本的赏析除了去做陪伴之外，我们其实也会固定在粉专上面用专文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不然茫茫大海就是出版社一直很认真的出了很多的好书、嗯、可是大家想要做选书的时候、
啊、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图书馆去点看、
嗯、
那我们就是一直有在做这个赏析的活。那课程的部分的话，我们有开课都会在粉专上面就是跟大家做公告、
嗯、
所以目前到下半年的话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七月是最后一场居家绘本陪伴课程，就是今年度在台中会开课，所以邀请台中的朋友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那另外就是10月1号到3号在南港一馆、
嗯、
我们有一个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后青春绘本馆也会在现场有设摊位，那我们也会展示一些跟熟龄绘本相关的这个内容、
嗯、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
对，刚才讲到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跟社团，脸 书的社团都是叫做后青春绘本馆，
对对，熟龄绘本交流平台。
哦，熟龄绘本交流平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看了哪一些绘本吗？会特别来分享吗？
有，会来分享，或者是一些绘本的活动，或者甚至是像我们玩训的这些伙伴，他们有去做陪伴，也会在社团上面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是怎么带啊，然后我是怎么跟长辈互动，
这样就不限只是在后青春绘本馆，对不对？这范围就更大了。
没错没错，
所以可能你家里附近刚好被你看到，你有一个这个关于绘本的活动也可以参加，
是
然后就是一个交流平台，更广更大的交流平台。
对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关于熟龄绘本这个部分，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佩经理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做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玉轩，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记得在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到7点钟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最后这首歌曲来自赵永华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我们的故事，明天见喽，拜拜。
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我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2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美，今天上班回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谢谢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